谢谢诗班，再次的用圣经的话，耶稣的话，来到鼓励我们。我们若寻求，就寻见；我们叩门的，就会替我们开门。正如今天刚刚在讲宣布的时候，向大家提到。我们这几年教会一直的都有这个 QT， 也就是说是鼓励大家每一天的，是要来到花一点时间来到灵修。QT 的意思就是 Quiet Time， 就是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来到灵修。然后我们也在这几些年间是鼓励大家用一本灵修的是书本，叫做《活泼生命》，这是韩国教会开始的一本的灵修书。它特别的地方是有3点：第一，它是用圣经的经文。我们当中有些人欢喜看那个《每日灵粮》，或者看《荒漠甘泉》，这些都很好。但是这些常常都是只用一段的经文，然后下面的都是作者对这段经文的理解。但是我们所用的 QT 的书，却是按照程次序的，按照是教会年历的需要的，是提醒我们把圣经一段一段的读完。所以每天我们是用神的话语，而不只是来看人的话语。第二，这本《活泼生命》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怎么样子来到理解神的话。所以每个礼拜一，他都会有一个范例给我们看，要怎么样子做灵修，因为旁边有地方给我们是写笔记。然后，并且呢，他在经文后面一定是有2段的，是那个思想。一方面的是注解，一方面是提醒我们怎么样子在生活中应用这些经文。所以如果你养成一个每日读经灵修的习惯，你也会很容易是慢慢的就懂得怎么样子来到看一段圣经。有时候有些圣经特别是在旧约里面不错，是很难了解的。好像前阵子我们读《士师记》，觉得好像越读越像什么，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乌烟瘴气。但是在这些的记载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学习到属灵的功课呢？那后面的那2段的注解就会给我们很清楚的解释，帮助我们，使到我们从神的话语中能够得着丰富的指引。第三，很重要的是什么？因为这本是韩国教会开始的，所以是它有中文版，有英文版。很多的时候，一个教会会有不同的语言组，很难说找到一个灵修的材料是中英文堂、中英文事工都可以一起来到用。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人数远比我们多，但是他们都是中英文堂在一起的用。因为当大家一起来到用同样的经文来灵修，大家一起来到是看这些的注解的时候，这帮助我们，我们是大家的思想就更为洁净。我们之间长知们还有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沟通应当也就更为良好。因为大家都看同样的资料，所以这是有3个很突出的地方。所以他这个资料是这几年来，我初初的是第一年我是买来送给那个教会的长职用，第二年我们说大家自己订来用，然后向弟兄姐妹们推荐。所以我希望大家是继续的是来到重视神的话语，每天有恒的有系统的来到学习神的话。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所讲的信息也跟这方面有关系，我叫它做天天 QT 行道蒙福。怎么样子说呢？其实今天是十月的最后一个主日，在基督教里面这个主日叫做宗教改革主日，这是纪念在1517年10月31号马丁路德将95条钉在威登堡教堂的门上。在当时还能德国是在天主教的带领之下，但是天主教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思想都跟圣经是偏离的。当时是不是说圣经怎么说教会就怎么做，当时是反过来，变成是教宗怎么说，教会的会议怎么说，然后大家教会就跟着怎么做。所以圣经的地位是放得很低。而马丁路德呢，是一位很敬虔的修道士，也是一位神学教授，他其实并没有心意要成立一个宗教改革运动，他只是可能是在心里越读圣经就越不平安，因为当时圣经是教会天主教会正式准许读的版本是拉丁文，是耶柔米这位教父翻译的拉丁文译本，所以只有读过书的人是懂得看，其他的一般的人都不能够懂得明白，也不然得不到圣经。所以路德可能作为一个神学教授，他是很特别的能够看圣经，然后呢，他就因为生命中的一些追求和困扰，他就是去回到去看圣经。当他越看圣经的时候，他就越惊讶地发现圣经的里面的讲的东西跟当时的天主教会里面所做的许多的事情有很大的是差距。所以他就是细心观察之下写了95条的项目，就是说这些是当时教会里面跟圣经有偏差的地方。按照当时的这个是神学院的方式，他就把这个讨论会的这个议程就钉在就是威登堡教堂的门上，因为当时的教堂的门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壁报板，也好像从前中国的那个是大字报的那个板一样，所以有什么话要说都写在那里，然后钉上去。然后呢，他这么一钉就敲响了宗教改革的钟声，因为其实大家就开始真正的思想信仰的权威到底是谁说了算数，是教宗说了算数吗？因为天主教传统的相信说教宗是所发的宣谕是没有错误的，是教廷说了算数吗？因为有什么事情的话，在一般来讲天主教徒都要去教廷最后来到是那个决定，还是教会的大公会议说了算数，还是圣经说了算数？然后那个马丁路德当时得到的结论就是只有圣经神的话才是我们最可靠的不会有错误的信仰的根据。当然马丁路德这么样子95条钉上去之后起了很大的回响，按初初的时候按的那个是教廷没有当一回事，但是慢慢发现按的这件事情好像野火燎原一样，大家都开始觉得说这么样子按的那个应当用圣经来衡量教廷或者是当时的天主教会所做的事情，所以教廷就大为恐慌，就在德国那个于穆斯这个地方对、开了国会，是要他是承认说自己说错了，要他 recant， 英文叫做是这个地方叫做 Diet of Worms、那个是。然后在1521年于穆斯国会上当然的那个最后给他一个机会问马丁路德说 你是不是承认说你所讲的只有圣经的权威是最对的，是错的？当时其实这一句话讲下去是有生命的危险的，不是说他的那个是只是我今天好像我在开教会会议里面我做一个决定而已。因为在当时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很多在天主教内部用心良好想要改革教会的人都被打压下去，都被定为异端。而当时处置异端的方式就是什么？是把他们绑在木柱上活活的烧死。这个是，那如果你读那欧洲的历史，你一定的会读过这些东西。但是马丁路德经过一夜的思考，最后他决定他还是要站在神的话语上。所以他这是中文翻译他最后讲的那段话，他说：我确信圣灵的明证和我的良知，所以我更确信一向所诉求的圣经。我的良心受上帝的话驱使，却不窃笑，因为违背良心做事是不对的，这是我的立场，却不稍改。愿上帝祝我。这是很出名的一句话， Here I stand， 这是我站的立场。如果你今天到网上，你 Google 一下子，打 Here I stand 这个字，你可以立刻就找到很多的资料关于马丁路德的。那个你回去查一查就知道。那这是后人是画他当时的这个立场。一方面是有当时德国那些拥护天主教的那些的诸侯的压力，一方面有教廷的那是掌握马丁路德生死大权的压力，但是马丁路德却选择了是要是顺从圣经的教导来的行事。其实圣经在加拉太书一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说，其实福音或者神的话是一个一次传给我们的是真理。所以保罗可以跟加拉太人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是很重的话，圣经里面保罗不是一个随便去咒诅人的人，也不是圣经神的话也不是随便去咒诅的，但是说却讲了这句话。这个咒诅的意思在原来的文字里是 anathema 的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惩罚。上帝的话是不能歪曲的，上帝的话是不能够更改的，上帝的话是不能够另外加添的。所以在约翰二书里面，早期的另外一位使徒约翰写的时候就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就有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而他讲了很重的话，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是信仰是不可以随随便便的。然后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怎么样子站得稳？在信仰上，就是站在正确的信仰上，站在神的话语上。犹大，这个不是卖耶稣的犹大，是另外一位犹大，也是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到我们同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这是没有是退缩余地的。然后他却在结束的时候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只有当我们是稳妥的，是站在神的话语上，按照神的话语来生活，这么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属灵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啊，能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前一阵子完了有一件的事情啊，那个在十几年前，在6月17号1998年，有一个小飞机是啊，那个开到是啊，那天空上，在 Indiana 的地方，然后是机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叫 Robert， 是81岁的老先生。另外呢，开飞机的是他一个52岁啊，那开朋友的开飞机的朋友叫做 Wesley， 两个人在是啊，那那个因为 Wesley 常常开飞机，所以就啊，那是带 Robert 上去啊，那那个天空去漫游。哪知道当飞机在高空的时候，突然之间 Wesley 心脏病发了，在驾驶座上头一歪就死掉了。那着这个飞机没有人驾驶，就开始什么，开始往下他的那个冲。他开始的是一个小飞机，叫做 Cessna 172，是一个 single engine 的飞机，还比较容易一点。当时这位81岁的老先生在，哎，不要掉下来那个，这个是想不到的商业犯，我们就在飞机场的旁边。所以啊，那个是当时这个老先生，幸好他还懂得怎么样子打那个无线电，所以他就打无线电到处求救，然后他就联络到了啊，那附近的一个的最近的一个 airport， 那个 airport 叫做 Mount Comfort， 然后他呢正好有两个飞机师，他们收到他的信号，所以他们就在透过无线电告诉这位 Robert 要怎么样子把这个飞机降下来。经过很长的时间，油差不多要用光了，他的那个在飞机在天空上转了好几次都不敢下来，因为什么，下来下得不好就怎么就机毁人亡。好像最近在 Santa Monica 发生的一次事情，有一个飞机是那个两父子啊，那都是美南加州的，是最大的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在 Santa Monica 下来的时候已经下着地了，但是什么没有停下来，冲进一个货舱里面，整个飞机焚烧，飞机机毁人亡，两个人都烧死啊，那很有钱的人啊，那但是呢最后啊，那经过绕了3圈之后，最后这个飞机慢慢的下来，然后结果这个飞机是先屁股着地，抖了好颠抖了好几下，摇摇摆摆的，最后总算是停下了。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在人生中有些事情我们是要很仔细，是不是说你自己随随便便的。但那当那个 Robert 在飞机上的时候，他说他每一句话他都按照无线电上给他的命令来到写，因为什么，他知道那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生命中，我们也需要每一件事情按照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来行，这么样子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平安。当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来行的时候，上帝会负责。但是当你只是说模模糊糊的，你不知道，你像圣经大概这么讲大概这么说，那时候你就很危险。就好像那个从前胡适之说过一个故事，叫做差不多先生啊，那常常说中国人当时的毛病，这是大概是啊，那个80-90年前的啊，那个时候啊，那个新文化和那运动的时候，中国人的毛病就是差不多啊，那个不仔细，差不多就好，但是有时候一差不多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圣经的话是需要你去认识，然后确实的 按照他而行，
而不是说只是有一个
含糊的概念，差不多就好。
其实我们今天
能够是人手一册的有圣经，其实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所以在生命记30:11-14有一段话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遵行。然后圣经上继续说，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你难行的，就是说不是不能理解的，是可以了解的，不是在天上的。因为什么？上帝的话，耶稣已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让我们可以信靠他。不是离你远的，不是遥不可及的。今天好像要从前唐三藏要到印度取经这么样子，甚至不是在海外的，因为福音已经传到给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圣经继续说，这话在你口中，也就是说可以阅读的。因为从前的人读书是要什么？大声读出来的。奥古斯丁的那个反正所写的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当时的人的习惯是什么？是要用嘴巴读出来。所以这话在你口中，意思说是你可以读的。然后在你心里，意思说是你可以读得明，可以了解。圣经大部分的话都不需要你去查考原文或者整个希腊文希伯来文才能够明白，其实圣经的话很清清楚楚。但是圣经这里什么？这段话提醒我们，神给了这些是什么？讲了三次，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使你可以遵行。神给了他的话语，就是让我们好好的来到遵行他。对不起，英文圣经，圣经是原文是希伯来文，旧约，新约是希腊文，所以要翻译成今天的人能够明白的文字是不容易的。所以是我们只从英文圣经跟中文圣经的翻译历史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为了翻译圣经付了多少代价。在英国英文圣经的翻译历史里面，第一个最出名的就是中古世纪牛津大学的教授 John Wycliffe。他是那个在1330-1384活了54岁，然后他将圣经是不是全本，但是部分的翻译成那个是英文，让大家能够看得懂。然后他的学生就把这些的手抄本，当时还没有翻译，还没有印刷术，所以是手抄的，就去农村里面送给那些各个英国农村里面的人，让他们能够有神的话语。但他死了之后1428被判为异端。但是他已经死了，怎么处置他呢？他们把他的坟墓掘开，把他的尸首拿出来，把他尸首烧掉，然后把他的灰撒在那个河里，是作为对他的一种的惩罚。另外一个很出名的William Tyndale， 他是1494-1536，他是什么？他是开第一个有系统的将圣经从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翻译成为英文的。他的文笔很好，他的那个其实今天的 King James Version 的 Bible 里面很多的部分还是有他的那个影响在里面。但是很不幸的，他逃离英国到了荷兰，到了欧洲去翻译圣经，但是还是被人家抓到了，然后1536的时候被判火刑处死。然后他这个是一个后来人那个画的图片，当时如果一个人被裁判是异端，就是说绑在柱子上活活的用火烧死， 你有没有烫伤过？我们家里很多
妈妈都炒菜，炒菜的人你不给油烫过，那个滋味怎么样？
不好受。但你想，
如果一个火慢慢的烧你，活活的，
直到烧死，烧成灰烬，
这是怎么样子的滋味？
但是当他被绑在那里被烧的时候，他最后的一个祷告，他说是求上帝开英国皇帝的眼睛， Open the King of England's eyes。 因为当时还能那个英国还是还能是服是支持天主教的，所以不准许圣经是用那个英文来的流通，所以那是他最后的一个祷告。但他祷告很奇妙，神听了。因为过了不久之后，英皇亨利八世就跟教宗因为他自己的婚姻的问题闹翻了，然后英国就开始变成是支持基督教。然后英王亨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英国的每一个教堂里面都需要放置一本英文的圣经，让人可以自由阅读。那样子一时之间，英文圣经从哪里来？他们用的是什么版本？他们那时候King James还没有翻译出来，那是1611年。啊，那个时候，他们当时在16世纪的时候用的版本，很讽刺的，就是 William Tyndale 的版本。不是他们不写，是 William Tyndale 翻译的。是这么样子。然后呢，中文圣经也有很大的代价。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中文圣经啊，我们在那家里有时候家里有，到处有。但是中文圣经最早的是翻译是19世纪的，从英国到澳门去传教的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他要学中文来的翻译圣经。但是当时清朝的政府不许外人学中文，所以当时他找了一个人愿意最后做他的中文老师。但这个人天天的去教他课的时候，身上带着什么？带着砒霜。为什么？为什么要带砒霜？准备自杀。万一的这个老师就是说，万一的被政府抓到了，他就宁可服毒自杀，好过被拿去那个逼迫拿去砍头。是这么样子开始的。
然后马里逊啊，那个是后来完成了，是第一本的是新约圣经，这是后来人那个画的马里逊的图片跟他的翻译员。然后这个是那个他翻译成什么？我等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这个新遗诏这个字就是 testimony， 他们不懂得怎么翻，所以就翻成新遗诏书。这是最早的全本的中文圣经。天主教在明朝就进入中国，但是呢，他们没有是有系统的翻译，他们所有的只是什么？那个是片段的翻译，好像那个主导文啊这些他们翻译了，但是真正的全本的中文圣经最早的是马里逊。然后还有呢，那个除了马里逊之外，到了19世纪中叶的时候，有一位斯约瑟主教。他自己本来是一个犹太人，在英国，后来是在20几岁的时候信了主，然后后来他一生都在做宣教的工作，而且是自力的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所以当他在翻译的时候，那个当时中国还没有一本是旧约的中文圣经。但是很不幸的，在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斯约瑟主教那时候就 那个得了中风，得了 paralysis， 所以他的手脚都不能动，头脑还清楚，但是只有一个手指是可以动的。然后他就是用那一个手指，他呢是找到一个中文的打字的一个东西，然后他就是一个手指完成2000多页的四月色旧约一本，然后配了北京光化的新月全书，合印成为新旧约全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是那个完全的中英文的圣，就中文的圣经。我这一本不是原本，如果原本不得了了，不会在我手上。但是这一个是海外仅存的一个孤本，是这个是一个版本，是那个在台湾的还能那个出版的，按照原来的是还能那个就是在圣约翰大学的那个图书馆里面的海外的一个版本，是照样的影印做出来的。然后读一段给大家听，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翻译怎么影响我们今天所用的和合本圣经。这本是带了一点光化的，就是说带了还有一点文言的味道的，但是你读一听一听我读诗篇23篇，你就知道啊，那我们今天其实还是要谢谢司约瑟主教。为什么？那个诗篇23篇它的翻译是怎么样？主乃我之牧者，使我不致穷乏，使我卧于草地，引我至可安息之水滨，使我心苏醒，为己之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过死荫之幽谷，亦不惧遭害，因主常在我侧，主有杖有竿，足以安慰我，在我敌人前为我备设宴席，以膏抹我手，使我之杯满溢。我一生唯有恩宠慈惠垂我，我必永久居于主之殿。是不是很熟悉？跟我们今天所读的诗篇23篇很相像。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那个谢谢司约瑟主教当年的那一份的心志。但是我们今天坦白讲，我们是实在的太方便了，我们实在没有借口说我们不去读圣经，不拿圣经来灵修。为什么？今天多么便利，你打开在美国，你基本上你打开电台无线电，现在很多人不听无线电了，但是其实有基督教的电台你可以听。我当初来到美国的时候，发现最蒙福的一件事就是美国有很多的城市都有基督教电台，可能有些地方多一点，有些地方少一点。我们这里还能那个加州算是很那个世俗的地方，所以在 Pasadena 那一带都收不到，但我们在这里 Long Beach 这带附近还可以收到一些基督教电台。那让我重新在德州的时候啊，那一打开有好多基督教电台可以听，什么电视、电脑，你在电脑上呢很方便，你要读圣经，然后电话 iPhone、Android 这些都是可以有圣经的。所以以前啊的那个在崇拜里面，有人拿出电话来，以为他在听啊，那以为他在听电话，其实不是，他在读圣经，因为圣经就在上面。现在我去探访，我都啊，那去医院探访，我都不带圣经了，因为圣经就带在上面。啊，那到时候呢，那个就打开来读就是了。然后什么？我们很多人都有 iPad， 我想我大概是可能少数没有的人。啊，那个还能是 iPad 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是 App， 那个叫 Apps， 是还能你可以还能是免费的啊，那去啊那把圣经下载到你的 iPad 上面。当然在教会有很多的读圣经的机会，然后什么，在主日学里面有学习圣经， 然后当然最后人人随时你都可以拿起圣经来读。在文革的时候，很多的人家都被抄了，很多的人都圣经都被烧了，所以当时流传的常常是什么？辛辛苦苦基督徒用手写下来的版本，不完全，但是说是啊呢，辛辛苦苦写的。但是我们今天何等的方便，我们可以买各种版本的圣经，大字小字的，电脑字的都可以，好像这幅图上面一样，你在 iPhone 上就可以有圣经，你不需要再拿着很大的一本。所以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说不去好好的来到查经。所以圣经也就提醒我们说，我们有责任，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祝福，我们当然有责任要好好的是来到查考圣经。所以神就说，看来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摆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我们看一看这段话的意思，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快一点。是看神说我们原来是要读他的话，了解他的话，行他的话，才会有福气。什么是生与福？神就是说，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然后呢，你就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当我们是谨守神的话的时候，神会看顾我们；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行的，神会负责任。如果你按自己的旨意行的时候，神就不负责任了，对不起，按照那个神说你自己负责了，但是你这个负责你担不起。我常常说我们信主的人是为什么？因为要有主的同在，神就替你保守你，让你能够是在生命中得到平安。有一天神说你不听话，我就走远一点，那时候就大事情了。因为什么？自然的很多的东西就来了，等于好像一个小孩，然后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走，这个就是世界。然后那个爸爸妈妈在旁边一直叫他，你小心小心小心。然后他不听，他说你走开点。好像我现在我的小孙子最近学会一个话叫 no。然后他不要谁呢？就是什么呢？就 no 什么。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说 no 婆婆。为什么呢？他要妈咪。就他高兴的时候呢，看见他很高兴；不高兴的时候，看见我就什么 no 公公，那样子我就所以就变成是那个你是跟神说，你说 no God， 那时候什么？神就说那样子你自己啦，你自己走，你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你自己走，在人生的那个森林里面，你会遇到毒蛇猛兽。人生的路上，你自己走，没有上帝来了保护你、看守你，你会有很多的属灵的攻击。你甚至会自己看不清楚，掉在坑里。所以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按照神的话来到行。因为当我们按照神的话来行的时候，我们就神说他会负责。然后这句话也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就是神的话已经成为一个人来到我们。就是说圣经上说的，我们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神不单单的是把他写下的话语借着先知，借着是使徒传给我们，并且神的话语 The word of God 自己成为一个人来到人间，就是耶稣 让我们看见耶稣，就知道怎么样子来到使遵守。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希望弟兄姐妹们要什么，我们要学像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话语的道成肉身，以致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成为怎么样子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抉择，申命记三十章接下去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并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我们今天需要神，你英文讲的是 你 cannot afford to live without God， 你实在是如果你要过一个没有上帝的生活，没有神看顾的生活，你当不起。你需要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因为当我们是信靠神，那神就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好像今天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耶稣说我的恩典够用。所以你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中，那主的恩典会够你用，你相信他就负你全部的责任。并且雅各书更提醒我们，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很多的时候，反正当时的人已经有这种问题，就是去做了一堂礼拜，听了一堂道，觉得好像自己感觉很好。但是雅各提醒他们说，你们要行道，不能够只是听，单单听是不够的，你们要实在的要做出来，这么样子才是有福的。为什么呢？他接下去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并且我们就算是已经信了主，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有一天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已经不需要为罪来到受罚，但是我们还是要向神交代。神说，我给了你75、7岁，你今天怎么只做了这一点事情？神说，我交了很多钱给你，你怎么全部都花在自己身上，给教会给的那么少，你帮助别人帮的那么少。有一天神会说，我给了你那么好的才华，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好像我们这位弟兄这么样子，每个礼拜天用你的才华来到侍奉神。神会追讨。所以我们要留意，我们要学习神的话，学习怎么样子每一天按神的话来的生活，以致有一天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听见主耶稣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圣经上的话语教导我们怎么样子过今生，怎么面对永恒。所以我们需要每天 QT， 因为只有行道才能够蒙福，但是你一定要先读了，你才能够懂得怎么去行。我们今天有上帝的恩典，以致我们是那么容易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的责任是神把他的圣言给了我们，我们就要去读，我们要去理解，我们要去实行。而且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永恒的抉择。其实我们最后 我们每天要灵修，不是因为是一个规条，我们要灵修，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要读耶稣基督的福音，看他教导我们怎么行。为了什么？是因为我们与主有一个爱的关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为什么有些人在生命中有那么样多奇妙的经历？为什么你可能觉得你自己生命平平无奇？为什么？因为你跟主的关系。一个信靠神的人，有信心的人，在生命中常常经历都是神迹奇事。我最近还能正如我说，开始着手写一个见证集，希望有一天在安息礼拜上送给大家。还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些年间还能从十几岁到现在，生命中经历很多很奇妙的带领，可能那个还能是平常都不容易讲出来的，但是还能看到神的带领。所以我很相信耶稣在马可福音所讲的，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但那种神迹奇事不是说只是叫人家立刻起来一并赶鬼，那种好像魔术式的神迹奇事，而是说在生命中经历神与你同在，在生命中经历神在看顾你，在带领。因为其实你要天天 QT不是规条，也不是说好像回教徒你一天要五次啊，能向麦加祷告。最后的是你跟主耶稣的关系。所以希望我们珍惜这个关系，让我们每一天借着灵修、读圣经，更亲近神，更理解神的心意，以致我们生活的更为蒙福。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并且我们看见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来了，不是只是给我们一套的教条，也不是只是一套的规矩，那是耶稣要与我们建立一个亲密同行的关系。这个关系从我们是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同行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在天父的家里与耶稣永远的在一起。求主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我们现今所有的机会，让我们常常的愿意每一天能够灵修，借着读圣经神的话语，借着祷告，让我们能够使跟神更为亲近，让我们生命中经历许多的神迹奇事，以致我们看见主你的确的是与我们同。求主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一时的感动化为一生的行动和坚持。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所以我希望大家，我特别要鼓励你，聚会完了跟林志达弟兄报名买 QT 书。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从明年开始好好的来到是每天 QT 行道蒙福。我们结束的，让我们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赞美真神万福之歌，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 颂赞主名，
赞美神父神
子圣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我就请林志达弟兄你站到后面去，啊，能让大家看见你，可以跟你抱你，谢谢。